主内家人平安。在会前，我们先预备我们的心，来到我们的神面前，献上感恩。也让我们开始我们今天的短歌，我们翻到周报后页，或者是 PPT 上面有开启双眼。
开启双眼，仰望神的荣耀，扬声欢呼，赞美荣耀主啊！
哈利路亚！
主，我爱你，我赞美你。啊！
开启双眼，
开启双眼，仰望神的荣耀，扬声欢呼，赞美荣耀君王。
哈利路亚，
主，我爱你，我赞美你，哈利路亚，我称颂你。
副歌，主我爱你，
主我爱你，我赞美你，哈利路亚，我称颂你。
副歌，
主我爱你，我赞美你，哈利路亚，我称颂你。
开启双眼，仰望神的荣耀，因为那是至高，因为那是至圣的神。扬声欢呼，荣耀归给我们的君王。在今天的早晨，我们是不是跟我们的主说：主啊，我爱你，我赞美你，因为你是配得称颂与赞美的神，好不好？让我们再一次来唱这首歌的时候，来到我们的至圣者面前的时候，献上我们感恩的祭，开启双眼，哈利路亚！
开启双眼，仰望神的荣耀，扬声欢呼。
哈利路亚，
荣耀君王，主我爱你，我赞美你，哈利路亚，我赞颂你。
开启双眼， 奉主耶稣的圣名开始我们今日的主日崇拜续愿。请听神的话语，诗篇九十六篇。你要向耶和华唱新歌，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歌唱，要向耶和华歌唱，称颂他的名，天天传扬他的救恩，在列邦中述说他的荣耀，在万民中述说他的奇事。因耶和华为大，当受极大的赞美，他在万神之上，当受敬畏。我们一同来唱今日的诗歌，赞美我们的神。请翻开万民颂扬六十七首，颂扬颂扬耶稣荣耀救主。我们唱全首的诗歌，请弟兄姐妹一同起立，来敬拜我们的神。万民颂扬第六十七首，颂扬颂扬。 使用使徒信经宣告我们的信仰。使徒信经在诗歌本内页或者是投影幕上。使徒信经，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应，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
受死
埋葬，将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
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
我信永生。阿们。请仍然站立，我们一同祷告。慈悲爱我们的父神，我们感谢你。主啊，谢谢你施舍你的恩典来到我们的当中。虽然在这一年当中，我们经过了无数的苦难，有欢乐，有悲伤，有痛苦，有难过，但主啊，你依然与我们同在。如今我们站立在你的面前，主啊，我们献上感恩的祭，主啊，我们也献上平安的祭。主啊，我们每一次回到了你殿中，如同我们回到了家里。亲爱的主耶稣，你为我们开启你的大门，在我们受伤患难的时候，主啊，你的门为我们开着，你接纳我们全身的罪孽，你看顾我们，保守我们。主啊，你也爱我们，用你的慈神爱所将我们紧紧围绕，不致我们在敌人的面前受害。主啊，你为我们摆设宴席。主啊，我们献上感恩，在这一年的岁月当中，主啊，也让我们能够在新的未来一年当中能够立定志向，在未来一年当中，让我们来定睛主耶稣，跟随主耶稣你的脚踪。父神，我们谢谢你，我们也为了不能够来到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我们献上守望与代祷。主啊，或许他们身上有病痛，主啊，或许他们在患难当中，主啊，有可能我们的弟兄姐妹不能够来到你的面前来称颂赞美你，但主耶稣，我们知道我们的心仍然心系在一起，因为你是爱我们的神。主啊，我们也为了在未来的一个礼拜当中，春节即将来临，我们也要返家，也要与家人同聚。亲爱的主耶稣，也恳求你保守我们与家人良好的互动，也保守我们在春节往返或到各地的时候，快乐的出门，平安的回家。主啊，在这一段时间当中有交通上的患难，主啊，我们也知道我们的心恐惧，但你是爱我们的神，你是平安的王，你是安慰的神，你保守我们出入行走，在这当中都能够领受你的恩典。父神，我们谢谢你，我们今日献上感恩，也献上感谢，求主你在未来的一年当中，让我们弟兄姐妹都能够彼此更深的相交与相爱。父神，我们谢谢你在未来的一年当中，也让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有更多爱你的心，爱你的动作，爱你在未来的一年当中能够更认真的服侍你。父神，我们谢谢你，我们也特别为今日的讲员郑宏牧师来代求，恳求主你赐给他 话语能够教导我们的心。主，我们献上感恩，我们将祷告祈求感谢，乃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您的，直到永远。阿们。会众请坐。让我们一同翻开万民颂扬515首，随时依靠耶和华得帮助。万民颂扬515首。 们随时依靠主，耶和华成为我们的帮助。今天我们要起应的经文是诗篇第十六篇一到十一节。诗篇第十六篇一到十一节，在旧约的666页。如果周围的弟兄姐妹还没翻到，或有新来的朋友，请互相帮忙。诗篇第十六篇第一到十一节，由我来起单数节，弟兄姐妹来应双数节。第一节，神啊，求你保佑我，因我投靠你。论到世上的圣民，他们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悦的。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是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我必称颂那指教我的耶和华，我的心常在夜间也警戒我。
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至摇动。
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
因为你必不叫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
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我们一同来再重复诵九十十一节，请。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因为你不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感谢主，愿神纪念他的话语。接下来我们请李恩美九来帮来为我们今天献诗。How great is our God?
His voice.
How great is our God? Sing with me, how great is our God? And all will see how great is our God. And time is in His hands, beginning and the end.
感谢主，接下来我们请张宏牧师来我们传讲神的话语。今天的讲题是喜宴。
主内家人平安。
平安。
再过几天就是我们华人非常重要的春节，我们可以与家人互相的相聚啊，容许我在这里跟大家拜个早年，真的是祝大家新年愉快，主恩满意，好不好？我们跟我们左右的人呼道一声新年快乐，好吗？我想过年对我们大多人来说呢，至少有一个共同的一个欢乐，就是我们可以在除夕夜大家可以欢聚享用丰盛的饮食，也在这个欢乐的当中我们一起度过旧的年日，也迎向新的一个年日。我想这是在文化当中非常宝贵，也是上帝赐给我们的恩典。所以呢，今天我要跟大家一起分享同样具有一点喜气的信息，就是喜宴。我们要一起透过一个喜宴，这个喜宴呢是一个欢乐的场面，但是遇到了一点的麻烦。那这个麻烦最终是怎么解决呢？而这场喜宴从信仰的角度又代表什么样的意义呢？请我们一起打开约翰福音第二章一到十二节这一段大家非常熟悉的经文，就是耶稣所行的神迹。在一个婚宴当中，耶稣变水为酒的一个神迹，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我们还是打开圣经约翰福音，在新约后面的经文第二章，约翰福音第二章请问是第几页？我们有新朋友，127页，前面有一些新朋友，127页。好，翻到请我们弟兄来念单数节，请姐妹来念双数节，好吗？好，约翰福音第二章一到十二节，请。第三日，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亲的宴席，耶稣的母亲在那里，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宴，酒用尽的。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耶稣说，不，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他母亲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有六口石缸还在那里，每口可以盛满的。耶稣对佣人说，把缸倒满了水，他们就把直到现在可以摇出去赠给管宴席的，他们就送了去。管宴席的长酒却不知道从哪里来的，舀水的佣人知道，管宴席的便叫新郎来对他说，人都是先摆上好酒，等客喝足了才摆上次的，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个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了他。这事以后，耶稣与他的门徒 兄和门徒都下家摆农去，在那里住了不多几日。约翰福音从第二章到第十二章这整段的经文里面，约翰记载了耶稣在世传道有七个非常重要的神迹，所以有人称这一段的经文叫做神迹之书。而后面十三章到二十一章呢，是谈到有关耶稣上十字架所要彰显的荣耀而说的，所以有人说后面那一段叫做荣耀之书。所以如果我们要记得约翰福音的架构，大概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前面是讲到神迹，后面是讲到荣耀。而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一段的经文记载的是七个神迹里面的头一件神迹。那头一件神迹除了表达它是耶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以外，头有的时候也有代表非常重要非常关键的意思。所以迦拿的这个神迹呢，就特别在所有的神迹里面，它特别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啊。这段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啊，在一个欢乐的婚宴的当中啊，遇到了没有酒，而耶稣的母亲随即发现了，就去找耶稣，然后耶稣做了一点回应之后，耶稣也采取了行动，就是把那个缸的水啊倒满，然后端出去就变成美酒啊。那这件事情约翰的记载说显出主耶稣基督的荣耀，而门徒就相信了他。所以这个跟约翰福音记载耶稣的生平的目的一样，我们今天要认识耶稣最重要的不是要知道这个人，也不是知道这个人的一生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对我们基督徒来讲，认识耶稣是使得我们信靠他非常重要的。耶稣透过他所做的让我们认识他是谁，而当我们认识他是谁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可以找到一个依靠的对象。经文我们可以分三个部分来看，第一个部分我们来看酒用尽了，第一节到第五节啊。那这个神迹呢是发生在第三天，在一个小小的村庄迦拿那个地方所发生的。那第三天呢，如果我们从上下文来看，指的应该就是当耶稣呼召了门徒之后，尤其在第一章的末了，耶稣呼召了一个叫做拿但业的，大家还记不记得？那拿但业原来听到耶稣呢，他非常不以为然，他说哈，这个拿撒勒人耶稣呢，拿撒勒还可以出什么好的人呢？那耶稣就用一句话回应说哈，拿但业，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已经看见你了。那好像耶稣把他心中一个没有人知道的秘密讲出来，让拿但业就吓了一跳，所以拿但业就信了。那耶稣那时候就跟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你因为这样就信了，我要告诉你，你要看见更大的事情。那这个事情结束的第三天，就在迦拿有这样的神迹发生。那我们如果按照当时的地理环境来看，耶稣呼召拿但业那个地方到了迦拿这个地方行走呢，也大概要两三天的路程。所以当耶稣呼召了拿但业，告诉他你要看见更大的事情的时候，接下来我们就看见在迦拿这个地方耶稣就行了第一个神迹。其实第四章记载耶稣行了第二个神迹，也同样在迦拿这个地方，也就是迦拿这个地方耶稣行了两个神迹。而这两个神迹呢，其实对拿但业来说更加的有意义，因为拿但业就是迦拿这个地方的人。所以耶稣要拿但业看见更大的事情，似乎耶稣就在拿但业的家乡，刚好有这样的一个婚宴的机会，耶稣在那里行了两个非常重要的神迹。而透过神迹就让门徒，我相信对拿但业来讲更是如此，他就更加的信了耶稣基督他是上帝的儿子。迦拿这个地方呢，现在有两个 巴勒斯坦两个地方，他们争说这个就是耶稣行神迹的地方，一个是离拿撒勒这个地方大概 6.5 公里，那现在那里有几个教堂在那里，其中有一个教堂叫做结婚教堂啊。他说那个地方就是行神迹的地方，就盖了个教堂，然后专门是给观光客去那边结婚然后办喜宴的地方啊。现在加拿还留有这样的一个传统，或者说这样的一个观光的事业。但是呢，大概比较准确的是迦南应该离拿撒勒大概是14公里左右的一个荒废的地方，考古在那里发现了一些的东西，现在是一个考古的废墟在那个地方。那总之呢，不管如何，迦南离拿撒勒是不是很远的地方。那我们从经文的可以来看见，这个结婚的喜宴跟玛利亚这个家庭显然是有关系的，所以他们会从拿撒勒这个地方走了一段的路到迦拿去参加这个的喜宴。圣经在表达的次序是先表达的玛利亚，显然呢这个家庭跟玛利亚有比较深入的关系。当然也有一些的野史说，他们说这个婚宴的这个 女主这个新郎的妈妈呢是玛利亚的姐妹啊，当然这是一种的参考的说法。总之他们是一个比较亲密的关系，所以玛利亚就到了这个迦拿这个地方参加这个喜宴。接着圣经就说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邀请去参加啊，耶稣跟他的门徒也去参加。经文第十二节呢，他说其实还有耶稣的弟兄也是一同参加的啊。那我们就知道这个家庭大概全部出席，就少了两个成员没有出席，一个是耶稣的姐妹们啊，耶稣也有姐妹也有妹妹啊。然后呢，最重要的是少了约瑟，就是这个玛利亚的先生啊。所以研判呢，约瑟可能在耶稣的生平里面很早很早就过世了。所以耶稣在传道之前有一段相当长的日子，他身为一个长子，他就是在尽诸般的义，他在那里照顾他的家庭，照顾他的弟妹，供养他的母亲啊，这是耶稣在那里所有的角色啊。那玛利亚在这个婚宴里面显然有一些的参与哈，尤其是当酒没有的时候，我们看见玛利亚这个时候就出场了啊。我们稍微来了解一下当时的婚礼跟婚宴的一个情形哈。犹太人跟我们华人一样是非常重视这个婚礼的，那甚至呢犹太人比我们更重视婚礼。等一下我会说，因为对犹太人来讲，婚礼的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宗教的意涵在那里。在当时其实普遍都是贫穷的地方，特别在迦拿一个小村庄，所以当时的人结婚呢，对全村的人来说是一件大事啊。在耶稣的那个时代，迦拿可能只有几百个人而已啊，所以很多人都彼此认识，所以哪一个家庭只要有喜事发生呢，对全村来讲都是一样非常大的一个喜事啊。所以通常呢，男女双方会先订婚，订婚之后呢，他们就会跟亲友朋友定结婚的日期啊。等到结婚的日期呢，他们就会先有喜宴，喜宴完以后才举行婚礼。婚礼结束之后呢，新郎跟新娘就会回到自己的家里面，这个时候天色可能已经晚了，他们会拿着火把从这个喜宴的地方回到自己住的地方，那沿途就有很多的村民会在那里跟他们道贺恭喜接受祝福。等到他们回到男方的家的时候呢，男方这边也要大概有一个礼拜接受宾客到他们家来的祝贺，而只要宾客来的时候呢，男方就要预备这些餐食饮酒方面给这些来道贺的人。那这是当时的一个礼节。在这样的一个礼节，圣经发现提到说出了一个大的麻烦，就是酒用尽了。酒用尽了这件事情，我不晓得如果今天我们在一个地方参加喜宴，酒用尽了，可能对我们来讲没什么大不了的啊，没有酒还有果汁嘛啊。 但是对当时来讲，巴勒斯坦那个地方本来就是产酒，酒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很自然必须供应的，所以酒用尽了，尤其在这么重大大家要欢乐的场面，其实对于主人来讲是非常失礼的，因为新郎要承担所有的花费、饮酒、饮食，酒用尽了会非常没有面子，不仅男方没有面子，女方也会觉得对方是亏待了他们。那甚至有一些的线索指出，女方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觉得被亏待了，他们可以告到法庭里面去。所以酒用尽了，除了有关于颜面之外，严重的话，如果对方很在意的话，可能会牵涉到一点法律的这个纠纷。所以呢，酒用尽了是一件非常泄气的事情，也是一件在当时很尴尬为难的一个状况。那从经文我们发现，玛利亚马上就知道了。那玛利亚会知道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按照当时喜宴的场合，通常妇女被安排坐的位置呢，就是靠近酒的那个位置，比较不是那个主要的场面，妇人是比较旁边的那个地方靠近酒，所以玛利亚有可能从她的位置里面听到了一些的话，知道没有酒了。那第二个也可能有这样的一个受托，玛利亚既然跟这个家庭很熟悉，所以玛利亚大概也参与一点总务方面 的工作，所以圣经就提到当发现了这件事情，玛利亚就来找耶稣。请你稍微想一想看，玛利亚为什么要来找耶稣？玛利亚有期望耶稣做什么吗？玛利亚有期望耶稣行神迹吗？应该没有。我觉得玛利亚的行动大概是出于一个很自然的一个反应。我刚刚提到，从这个约瑟过世之后呢，全家最重要的依靠就是耶稣。玛利亚作为一个寡妇，她是没有生活的能力，都是要靠长子来供养整个家庭。所以我们大概可以想见，在一般的生活当中，只要家里面遇到了一些困难问题，那自然那个责任就会到了长子，就是耶稣的身上。玛利亚或许是出于一个很自然的反应，当她发现这个家庭她的朋友婚宴里面没有酒了，她就很自然的去告诉耶稣。因为如果照约翰所说的，这是耶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也就是耶稣在之前从来没有行过神迹。虽然有一些野史也曾经提到说，耶稣曾经在两岁的时候把一个陶制的鸟那变魔术型那个神迹，要变成一个真的活的鸟，两岁的时候，但是我想这是没有根据的。如果这是耶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玛利亚其实并不知道，也没有期待耶稣行什么样的神迹，他只是告诉耶稣这件事情。好，但是接下来呢，比较难的地方就是耶稣的回应。我们再来看一下经文第四节，耶稣就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未到。如果我们再把它翻译的更清楚一点，就是妇人啊，夫人啊，这件事情跟你跟我有什么关系？意思就是说，你干嘛把这件事情告诉我？这个事情跟我们家没有关系的，那是这个家的主人他要去处理的事情啊。耶稣就这样回应给他的母亲啊。所以显然好像那个称呼跟那个表达的方式呢，让我们听起来好像不是一个做儿子对母亲应该有的表达方式，其实是有一点唐突的，其实是有一点不那么礼貌的。那我认为在这段圣经里面，也就是耶稣他刻意要透过这样的称呼来产生他跟耶稣母亲的一个距离，这个距离其实背后是有重要的意义。这个意义对玛利亚来讲至终也了解，这个距离是什么呢？对玛利亚来讲，过去这30年站在他面前的就是他的儿子， 他从小把他拉拔长大之后，他承担责任，这是一个非常熟悉的儿子。但是耶稣借着这个场合跟这个机会，其实是在告诉玛利亚说，我今天在你的面前不再只是你的儿子，我是那一位过去圣灵感孕然后告诉你说将来有一个弥赛亚要从你而出，他要来拯救许多的人，我是那一位在圣灵感孕的时候告诉你的那一位弥赛亚，我是那一位神的儿子。所以耶稣就说，我的时候未到。时候在耶稣的记载里面通常都是指耶稣上十字架这件事情所说的，所以我们可以这样子来揣想，然后来回应耶稣讲的话。耶稣的意思大概就是说，夫人啊，一旦我开始行神迹，我就开始走向十字架的道路，一旦我开始做了一些事情，就代表我的时候要往十字架去了。我认为约翰特别记载这个对话其实是有用意的，对玛利亚来说是很有意义的，因为这个时刻也就是因为这个迦拿的神迹让他清楚地认识到原来时候到了，那一位从圣灵感应然后告知的那一位，在他平凡的30年可能都看不出所以然来，但是如今借着耶稣行的这个神迹，他知道那个时候的预言在这一位耶稣身上应验了。从迦拿神迹之后，这位耶稣基督不再只是他的儿子，而他跟耶稣基督的关系也已经产生了某一个程度的变化，因为耶稣基督是他的主，而玛利亚是他的门徒之一。而从这件事情之后呢，耶稣就开始四处传道，对玛利亚来讲这是一个特别的开始，也特别的时刻。因此我们就看见接下来经文就提到玛利亚的回应，玛利亚的回应非常的正面，他就告诉佣人仆人说，这位耶稣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所以我们看见玛利亚在这个对话里面，在上帝的作为当中，他有一种属灵的敏锐，他知道当耶稣这样回答的时候就是那个时候到了，然后他就开始学习顺服了，耶稣说什么你们就听他做什么。所以第一段经文我们看见酒用尽了，他们来找耶稣。第二段经文我们来看耶稣做了什么事情。经文里面描述耶稣就行了神迹，那耶稣行神迹的方法呢是很有意思的，因为耶稣是用水倒满石缸，然后再从石缸里面舀出水来，耶稣把水变成酒。我先讲一个笑话，有一个教会，一个牧师，当中有一个信徒，老信徒很喜欢喝酒，喝到一个程度就是肝已经有问题了，所以这个牧师也很关心他，也觉得这个老弟兄常常劝勉他说你不可以再喝酒了，那这样对你身体不好。但是这个老弟兄已经喝酒习惯了，有一天这个牧师去探访会友，回到家在路上就碰到了这个老弟兄，这个老弟兄呢，他刚刚喝了酒，然后身上带了一瓶酒，远远的看见牧师，不得了了，碰到冤家了，所以他就赶快把酒藏在这个袖子里面不敢让牧师知道。两个人越走越近，牧师隐约闻到了酒味，所以牧师就过去说，老弟兄啊，你是不是又喝酒了？老弟兄马上反应说，没有没有，我没有喝酒我没有喝酒。牧师说，那你藏了什么东西给我看看。他就拿出一瓶水，一瓶透明的，他就说，牧师啊，这是水，这是圣水，是水。牧师说，是吗？拿过来给我闻看看。结果牧师就拿过来一闻，果然是什么，是酒。 牧师说，你看这明明是酒，你还骗我。这个老弟兄灵机一动，他说是吗？然后过来我闻看看，他一问，哎呀，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基督果然把水变成酒了。那耶稣变水为酒也有一点点类似这样的效果。那个时候呢，有六口井，六口石缸，每一个石缸大概可以有20到30加仑，所以六口石缸合起来换算大概450公升。那石缸呢，原来就是一种犹太人的生活的一种洁净的用品。那他们会放在门口，那水的目的有两个，第一个呢大概是给客人洗脚用的，第二个呢那个水也用来洗手的。犹太人的礼仪很多，吃饭就是要洗手，不是单单为了卫生的缘故，是因为宗教的要求跟礼仪。所以石缸某个角度来讲，就代表了整个犹太教在宗教信仰里面礼仪所涵盖的意思。石缸在那里，那耶稣就告诉佣人说，你去把水倒满。那佣人就照做了，就倒满了。之后呢说，你把它舀出来送去这个喜宴的现场。请问一下哈，水变作酒是倒进去的时候变成酒，还是舀出来的时候变成酒？不知道，圣经没有讲，对不对？我们不知道它是怎么发生的。但是的确呢，耶稣就是透过石缸把它变成这个酒。而且耶稣让石缸里面的450公升变成是上好的美酒。大家可以想想看，450公升有多少？如果我们一瓶红酒750，我们就算1公升好了。那450公升就是有450瓶上好的红酒在那边预备好的，对当时来讲显得是非常非常的丰盛的。因此呢，耶稣透过这个石缸把它从水变成酒，有很重要的意义。它除了是一个实际上发生的事情，而且耶稣借着这个行动来表达他来带来的是更加更加的丰盛。那当时的这个喜宴因为流水席，所以通常主人呢他在预备酒的时候都会先把好酒拿出来给大家品尝。那大家酒喝多了以后呢，味觉呢怎么样，就适应了，就也慢慢淡了。所以呢接着就会把没有那么好的酒拿出来来充当一下，而那个时候宾客也没有太大感觉了，这是当时的做法，习惯是这样，先上好酒然后再拿次好的。但是耶稣的做法是他变成一个后面拿出来的是上好的酒。经文里面特别提到管宴席的，管宴席的呢他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就是他要来掌控酒量，而且他要品尝那个酒是有一点稀释的，是有一点稀释的。因为他的角色就是要判断大家喝酒不会喝得过量以至于闹场，因为在一个婚礼的场合是一个很庄严的，不容许产生意外。所以管宴席的是在管控酒的量跟它的浓度，为了确保大家喝酒都平安无事。所以他尝了以后就说这是上好的好酒。管宴席的就把新郎找来，然后询问这个酒从哪里来。请注意经文用了一句话来表达，他说什么，只有舀水的佣人知道。那这句话是在代表什么？这句话代表就是耶稣的这个神迹，这一些舀水的佣人就是这个神迹最重要的见证人，他们见证了明明是水变成酒。约翰福音里面见证这个概念其实是很清楚的，这些佣人呢他们知道酒从哪里来，因为 他们就是见证人。经文最后提到，就显出荣耀来。他说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我刚才已经讲了，头一件神迹可以当成是次序上的第一件神迹，也可以讲它是一个重要次序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神迹。而神迹这个字呢，在约翰他的用法里面，他不是用我们中文的神迹这个词，他真正的意思叫做记号，英文叫做 sign。 sign 的意思呢，就是在指出神迹固然重要，但是这个神迹只不过是一个记号，记号有一个指向，指向什么呢？指向耶稣到底他是谁。所以这是头一件神迹，透过耶稣所做的事指向到底耶稣是谁。我们在第一章施洗约翰已经见证耶稣是神的羔羊，神的儿子，而借着迦拿这个神迹呢，指向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儿子。这个第一呢，这个字跟创世纪第一章的太初这个字在原文里面的字根是一样的，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来对照，耶稣在这里变水为酒也是一种新的创造。耶稣透过变水为酒带出一个新的创造来，因此呢，圣经说门徒就信了他。我还是再一次说明，门徒之前已经信了，所以跟从了耶稣，为什么在这里又说信了他？然后我们再把门徒在耶稣生平的角色，我们更加的明白，相信是一个起点，但是是从这个起点继续不断的需要成长的。门徒的信心是必须不断的成长的，他们必须更加的认识耶稣是谁，然后他们更加的要信靠他们所认识的这一位主。其实在我们的信仰历程，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从我们信了耶稣之后到如今，你有没有更加的信他呢？你有没有更加的认识他是谁呢？以至于你的信是能够越来越有根有基。第十二节他说，当耶稣变水为酒之后呢，他们就离开了。离开以后不是到拿撒勒去，耶稣是拿撒勒的人，他去加百农。那我们知道耶稣的生平，他公开出来传道就是以加百农为中心，所以十二节这个地理上耶稣的行程，其实在告诉我们说，从迦拿变水为酒之后，耶稣就开始公开的传道了。我们可以说迦拿变水为酒是一个半公开的传道的一个很重要的事迹，而在迦拿变水为酒这件事情完成之后呢，耶稣就开始传道。经文提到在现场也有耶稣的弟兄，其实约翰是有一点点隐性的在提到，在那个场合门徒信了他，但是耶稣的弟兄其实并没有信了他。因为在约翰福音第七章那里，约翰清楚的提到耶稣的弟兄不信他，不信他。所以我们看见神迹不见得会使人信靠主，但是唯有透过神迹你知道耶稣是谁的时候，你才有可能真正的信靠他。为什么我特别提到这个变水为酒，这是耶稣神迹当中的一个首要，因为婚礼对于犹太人来讲，它是代表弥赛亚国度降临的一个象征。从旧约圣经先知不断的提到，有一天弥赛亚国降临的时候呢，他要带来丰盛的宴席。以赛亚书二十五章第六节这样说，他说在这山上万军之耶和华必为万民用肥甘摆设宴席，用盛酒和满水的肥甘 并澄清的盛酒摆设宴席。这样的经文在旧约先知书里面提到将来的弥赛亚国度，其实是非常有意义的。因此犹太人对于婚礼更加的看重，因为在这个婚礼当中，他们等于在预尝期待那个弥赛亚国度降临的那个场合。而耶稣就在这个场合，透过变水为酒，他在宣告弥赛亚的国度已经降临，而我就是那一位带来美酒的弥赛亚。而在这样的一个神学的背景呢，这段圣经其实透过耶稣的神迹指出两个层面。第一个，耶稣来取代了。刚刚提到说石缸，犹太人一般来讲是有七个石缸的，因为他们认为七是代表完美的，六是不完美的。在那里显示出只有六个石缸，那里原来只是平凡的水，但是那个是代表他们整个背后所信仰的持守的那个犹太教的东西。而耶稣来透过一个平凡的器皿，简单的水就取代了，变成美酒。耶稣来就取代了或者成全了那个旧约里面他们所期盼的那个信仰。第二个，耶稣不仅取代，而且带来了更丰盛的450公升的酒，是比先前更加的丰盛。耶稣把不完美变成一个更加丰盛的恩典，这是整个加拿变水为酒非常重要的意义。耶稣借着这个神迹带出一个象征的含义，他已经来了，弥赛亚的国度已经来了，主的恩典已经来了。在这个宣告之后，耶稣就开始公开的传道，传扬这个神国进了这样的一个信仰来。盼望透过这样的一个分享，能够让大家更了解这段圣经。当我在思想这段圣经的时候呢，上帝我引导我，让我思想两个层面，盼望也能够落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第一个层面就是透过这段圣经，我看见在基督里的丰盛和信靠。其实我们想想看，今天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人，其实都有每一个人的信仰。人之所以有信仰，是因为有所期待，有所需要。我们很希望我们人活着是有意义的，我们很期待我们可以找到我们的价值，我们也可能看见我们生命里面的残缺，期待救赎能够临到在我们的身上。我们面对了很多的苦难，我们希望苦难有意义，至终到了有一天我们必须面对死亡，我们需要知道死后我们到底去哪里，这是我们生命当中都在寻求的。因此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找到某一个程度的信仰，我们对于这个信仰抱持的这样的期待能够满足我们人生的需要。就好像犹太人一样，守着犹太教的礼仪，他们期待。但是呢，到底那一些的需要在我们自己的信仰里面能不能找到呢？就让我想到林语堂这位幽默大师。这位幽默大师呢，他写了一本书叫做《信仰之旅》，在描述他一生追寻信仰的一个历程。林语堂从小就生在基督教的家庭，但是到了大学以后呢，他就放弃了这个信仰。他大概有30-40年琢磨于人文主义，也在探索佛教的信仰跟道家的信仰。他到了65岁，他又回到基督的信仰。他在这本书里面就提到，他在耶稣基督里面找到了他人生的需要已经被耶稣取代了，耶稣已经成全了。他认为人文主义实在是不够，人需要一个比自己之外更大的力量来带领我们走人生。他认为佛家的思想高深，鼓励人行善，但是人常常力有未逮。他也寻求道家，似乎有点神秘灵性的味道，但是总是在飘渺之间。所以在他的书当中，他就说他之所以回到基督的身上， 因为他在基督的身上看见爱跟饶恕，并且上帝不再只是一个无形飘渺的，而是借着具体的耶稣基督所行的，人可以认识上帝。所以他说只有耶稣，没有别人可以帮助我们认识上帝。因此他在65岁，他重新在耶稣基督里面找到那个丰盛。我也认识一个姐妹，在我们的教会聚会，她的信仰历程也有一点类似。她非常追求灵性，所以她有一段时间花了很多的心力研究佛学，也颇有一些的心得，但是之中她发现没有办法得到她真正生命的答案。后来她转而去寻求新纪元的追求，在新纪元里面固然有很多的体验，很多的体验，但是之中她发现跟灵界有关系的似乎有一点怪怪的。最后呢，他因着认识耶稣基督，他说他所需要的一切就在耶稣基督里面可以得到满足，并且更加的丰盛。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还不认识耶稣基督，当然需要一段时间的探寻，但是在这段圣经里面，我们向你见证耶稣基督可以让我们的生命好像原来的那个水变成酒一样，你生命所需要的一切都可以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找到。对我们今天已经信主多年来说，这段圣经呢，其实也在提醒我们，我们有没有在信主的历程里面不断地去经历在基督里的丰盛。我们都曾经经验过在基督里的丰盛，因此我们会成为基督徒。但是信主之后呢，我们有没有体验到那个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丰盛呢？这就需要我们不断地活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我要跟大家介绍一本书，叫做《小心魔鬼很聪明》。这本书呢，已经翻译过几个版本，曾经翻译过《地狱来鸿》，也翻作《魔鬼书信》。这是20世纪英国很著名的文学家 C.S. 路易所写的，他有31封信。这本书呢，它是大魔鬼写给小魔鬼的教战手册，有31个锦囊，31封书信，从魔鬼的角度来谈怎么样迷惑基督徒，让基督徒没有跟上帝建立关系，所以非常的有趣跟生动。但是我读的时候，我也深深的被他的表达触摸，的确他也反映出我们基督徒的一些的现象。比如说在第12封，他写给这个小魔鬼的，他就说，你现在负责看管这个刚信主的这个人呢，叫做阿满，你一定要把他看管好，然后呢，你一定要转移他的航向，然后呢，让他偏离的那个老贼头，他的老贼头就是我们的天父，你要让他偏离那个老贼头的航道，然后更重要的是你要让他没有发现这个偏移有什么严重的，就稍微偏移随时都可以再回来，还有转换的余地，你绝对不容许让他怀疑自己正在掉头离开太阳往太空去，到阴暗的地方，哪怕速度很慢，你不能让他察觉。接着他说，听说这个阿满经常上教会还领受圣餐，他说没有关系，你只要让他外表继续维持基督徒的行为习惯，然后让他以为结交一些的酒肉朋友，染上了一些找乐子的嗜好，然后自己的属灵状况呢，其实跟信主的时候也没差太多，让他没有感觉到疑惑。然后更重要，你要让他的心麻木，然后让他分神，不再过度专注于属灵的目标。最后他说，唯一最重要的就是要怎么样把他跟老贼头隔开来，他说让他犯点小罪，他说罪再小都没有，都无所谓，只要累积出来的效果能够让他背离的光进到虚无里面，那就成功了。他说通往地狱这一条最稳妥的道路常常是渐进的，坡度很缓，走起来非常的舒服，没有任何的感觉，没有转弯，没有里程碑，没有路标， 就这样一步一步往地狱迈进。他的署名是你最能够体贴人软弱的叔叔。鼓励大家可以看，很有意思。我特别读到十二封，就是提醒我们自己，我们有没有持续的看见耶稣基督的丰盛，你被他吸引。魔鬼的作为就是要让我们分心，分心。你有很多的理由可以说我的分心是合理的，谁不分心呢？小心，魔鬼很聪明。我们需要学习专注，在信仰上面专注跟随。而专注呢，就代表我们需要有好的属灵操练。如果没有好的属灵操练，就人性的自我很容易就分心，很容易就松懈的。因此在信仰的道路，圣经说是要努力的，努力就是代表一种专注，一种为自己走信仰的道路设定目标，然后呢走属灵的操练。我有一次在德国参加一个家庭的聚餐，那父亲也是一个宣教士，我们就在那边吃饭。我们通常习惯饭前祷告，一样我们饭前祷告之后呢，大家一起吃饭，吃饱了也没有人离开，就在等。等什么时刻呢？就是等大家都吃饱，话讲了，这个爸爸呢就说好，我们再做一次的祷告。所以又做了一次的饭后祷告，在饭后祷告就把各自交谈的交托给上帝。那是我一个很特别的体验，我觉得蛮美的。我也知道有一个姐妹，她也很忙，她是上班族，但是她为了让自己专注于信仰，她为自己设定一天五次的祷告。她到办公室她会提早两分钟，她开始工作的时候她就用两分钟在那边把今天交托给上帝。十点半十一点稍微休息到茶水间，他在茶水间拿了一杯水，他也在那里用一两分钟在神的面前祷告。当然中午就是谢饭祷告，下午三点半 tea time 的时间他又用两分钟祷告，然后下班他要离开办公室之前他又在神的面前用两分钟祷告，他一天就祷告十分钟。但是他是很专注的，希望能够帮助自己专注的走在信仰的道路当中。弟兄姊妹，这也是我们可以学习的。如果你现在你的生命里面就好像这段圣经讲的酒用尽了，你遇到了难处了，你遇到了困苦了，我要恭喜你，因为这是神的恩典。当我们一切都美好的时候，我们常常忘记了上帝，我们就失去了很多属灵的福分。上帝允许困难临到我们，苦难临到我们，是上帝在叫醒我们回到他的面前依靠他，看他如何做工，然后你就在依靠上帝的面前，你经历到上帝在你里面的工作，这是一件非常美好的恩典。但愿我们能够在基督里面看见丰盛，享受丰盛，信靠耶稣基督。再用一点时间跟大家分享，我们也可以经历神的恩典。既然这段圣经讲的是一个婚宴，或许容我再用一点时间跟大家分享，用婚姻做例子吧。我们可以在婚姻的当中怎么样经历神恩。我今天结婚已经二十几年了，应该算中段班了，没有到三四十年，但也有二十几年。我知道婚姻本来就是不容易，两个不同个性特质家庭背景性别的人住在一起生儿育女，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但是有的时候酒用尽了，还蛮可以描述一些人的婚姻状况。有一些人的婚姻呢，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没事，其实他们内心里面都有酒用尽的感觉。酒用尽的这件事情，你可以正视它，但是你也可以漠视它，无所谓。在婚姻里面如果遇到难处，你可以正视它，你也可以漠视它，就看你如何面对。 去年2014年瑞典有一部非常棒的电影叫做《婚姻风暴》，代表瑞典要角逐今年的奥斯卡金像奖《婚姻风暴》。《婚姻风暴》里面提到的呢，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它讲的就是在婚姻里面一种无解的尴尬，还有讲的是男人在家庭里面他的自尊，跟女人在家庭里面不可或缺的安全感。这个电影其实很简单，它描述的呢是一个 Thomas 跟他的太太带着两个小孩子从瑞典到法国去度假，这个行程有5天，然后呢他们在那边滑雪，第一天就发生了雪崩，看雪从上面下来，原来在餐厅里面的人都觉得很漂亮，后来发现不得了，这个雪崩一直淋到他们身上，大家就惊慌，然后在惊慌当中呢，他的小孩子就叫爸爸爸爸，结果呢爸爸就自己溜掉了，把他的太太跟小孩子就留在那里，就跑掉了。那2分钟以后后来发现没事，雪崩其实没有危及到他们。好，但是呢故事就开始了，怎么办？在一个场合爸爸居然跑掉了，他的自尊要往哪里放？而对太太来讲，原来结婚以后对男人的依赖跟失望本来就是夹杂的，在这个事情发生以后，太太那个安全感跟信赖突然间完全不见了。但是他们还是在那个度假场，他们还是要照常吃喝，然后呢太太就不断的跟认识的人不认识的人隐约的讲到那个雪崩的场合，然后先生就支支吾吾的，然后太太就说我先生跑掉了，先生就赶快圆场说哪有，没有没有没有，就表达那个过程很有意思。最后呢第五天又发生了一个意外，太太跟小孩子在爬山的当中就山难，这一次他的先生就赶去救他们。如果你看电影到最后，你发现原来这个山难是太太设计的，太太很聪明，她要怎么样让她的先生的自尊可以维持，婚姻里面的关系可以重新得到恢复，太太就设计了一个山难，让先生有一个回转的机会去营救他，先生找回自尊，太太重新发现一个拯救他的先生。大家可以看看，很有意思。但是我觉得这个电影对我的启发很深。是的，我们在婚姻里面其实都会遇到一些难处。我是一个男生，我必须承认我们男生常常有自尊上的问题，而很多的女人在婚姻里面其实相对是比较受苦的。受苦的因素就好像那个电影，那个妻子受不了的不是那个丈夫愿不愿意承认，是那个丈夫显出一败轻松否认的态度，是让那个太太最受不了的。在婚姻里面可能有很多的问题，但是呢就好像酒用尽了，当你面对到你婚姻的各种状况，请问你是选择正视它或者漠视它呢？你是不是愿意把这个用尽的这件事情带到上帝的面前？夫妻都说，上帝啊，我们的婚姻走到这里，我们好像酒用尽了，你来帮助我们，你是否愿意呢？我看过有一张的照片，照片里面有一对非常老，差不多快100岁的这个夫妻坐在那里，然后那个照片旁边有一句话说，在我们那个时代，我们被教育东西坏了是要修的，不是丢掉，听得懂吗？我们今天这个社会习惯的是丢掉，当婚姻遇到问题麻烦的时候就把它丢掉吧，我们觉得这样就没事了。不，上帝给我们美好的婚姻是一个礼物，会坏掉，会有问题，但是呢靠着主的恩典是可以修复的，是可以成为完满的，是可以更加的恩典在其中的。 我在准备讲章的时候，我就想到一首歌，我用这首歌最后跟大家一起勉励。这首歌不是诗歌，但是我觉得这首歌写得太好。这首歌是流行作曲家郑敬一所谱的《给熬》。2008年，郑敬一受洗了，但是我不知道他信仰怎么样。给熬他这样说：有一天，他其实用台语啦，哦，台语比较合调。那因为弟兄姊妹有些人不懂，我就用国语来讲。他说：如果有一天我要是老了，找不到人来孝顺我们，太太说我会陪你，陪你坐在长凳上面，然后我会愿意听你少年的时候的风光，我也愿意看见你结婚的时候有多英俊，不在意吃得饱不饱，穿得好不好，不怨天也不怨地，你的手我愿意紧紧的握住，因为我是你的给熬。我把自己的青春献给你的家庭，我从年轻就跟了你，我早已看透所有的人情世故，知道有谁比你更重要。我才知道幸福虽然是吵吵闹闹的，当有一天我们要回天家的时候，我会让你先走，因为我舍不得你为我流泪。但愿主让我们在婚姻的里面也经历变水为酒奇妙的恩典。我们一起祷告。荣耀的主，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敬拜你。我们承认我们人类何等的有限，何等的渺小，然后有的时候我们不认识自己，我们还以为我们自己可以掌握天掌握地，然后走过人生的沧桑之后，我们至终承认我们需要造物主成为我们生命的力量，成为我们生命的安稳和依靠。感谢主，让我们在座的许许多多的人都在不同的环节当中认识经历，因此认出你是我们的主，我们就信靠跟随。我愿主起初的那个体验成为我们一生跟随你没有被忘怀的味道，随着这个味道我们继续的跟随你，享受在你生命里面的芬芳，享受生命。我们特别为在座里面有遇到难处的，你让他们学习转向你，在你里面得到安慰扶持，并且品尝到上好的美酒。特别我们当中如果在婚姻有难处的，不管是先生或妻子，主，但愿我们都愿意承认面对，来到你的面前倾听，让我们男人在家里的尊严自尊可以得到保护，让妻子在家庭里面在先生里面所需要的爱跟安全可以得到满足，使得我们在这一个淫乱离婚率这么高的时代里面，让我们真是可以透过我们享受婚姻成为你美好的见证。愿你帮助，愿你扶持，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在牧师刚分享信息的当中，也让我们能够知道说，能使水变成酒，代表的一个象征的意义，就是把不可能化成可能。基督徒在生命历程当中，最重要的就是在苦难当中的时候，还有盼望。所以基督徒在苦难当中都有喜乐， 阿爸阿们。好，感谢主。那接下来我们来翻开本周的经句，我们来诵读两次，请。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动摇。诗篇十六篇八节。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诗篇十六篇八节。好，在报告之前，请问一下，今天有是否第一次来到教会，但还没有填写我手上的这一张留名卡，有的话麻烦你举个手，我们请招待同工为你补上。 OK， 都填写了，感谢主。那我们一起来关心今天的教会的消息，因为今天教会消息也蛮多的哈。那我来报告第一点，配合2月16号，也就是明天2月16号，教会将实施消毒，所以请弟兄姐妹各团契在小组里面使用的柜子如果有食物的话，尽快把它清空，因为我们要喷洒消毒剂。第二点，因为过年这个下一再来未来这一周，我们有礼拜三跟礼拜六，礼拜三的祷告会跟礼拜六的聚会我们暂停，但是礼拜天我们还是有聚会，新年的大年初四，这大年初四那一天我们还有聚会，但是不设爱宴，请各位弟兄姐妹稍微注意一下这一点。再来，三月份的活泼生命已经来了，三月份，不是二月份，三月份的活泼生命来了，每本100元，欢迎弟兄姐妹到服务台购买。那教会还有提供了一些金句的红包袋，欢迎弟兄姐妹如果有需要的也可以到服务台来领取。今日学青也有2月14到2月15号在宜兰举办出游，那共有19位参加，求主保守他们的出入平安。再来就第六点，活水团契李兰姐妹在2月7号辞世，于在2月12号在教会已经举行过追思礼拜，那求神安慰家属。第八点，我们也感谢我们那个很高兴的那个郑琦主任跟那个慧慧传道，在2月13号平安产下一子。那还有就是我们的三月及五月份的第一周到周六，早上10点到12点创新神学院的在教会举办的教会冲突处理讲座，那即日起也开始报名，那讲师为魏建行老师，那欢迎各同工，服事的同工都能够，希望大家都能够报名来参与。那再来，我有一点有要补报的是，社区部，3月7号早上有社区关怀事工，那庆祝教会周年庆，导览北投水源头，那布告栏上面有公告内容，每组20人，人为两组，那登记额满为止。那接下来我来介绍今天的新朋友，因为新朋友也蛮多的，有一对是夫妻，是邓医师邓昭芳邓医师介绍来的，宋秀山刘慧生，请起立，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你。好，请坐。再来，周淑慧是周淑慧，在我们当中吗？欢迎你。再来是有一位姐妹蔡盈萱。盈萱，欢迎你。再来是有两位，由康来昌牧师介绍的，许淑为许梦佳，欢迎你。再来最后，我要介绍那个 一个 家属，是李兰姐妹的家属。那由先生是严宏志先生，哦，我们请起立，我们也欢迎你来到我们当中。那因为李姐妹她在这当中，教会为她举办了一些追思会，所以要弟兄要来讲一下，跟大家致辞。
我的孩子的妈妈，我的爱妻，教会活水赞美团的长期队员，在二月七号从门主上帝恩召，现在已经在他怀里安息。在这个被我们家很辛苦很难过的时间，也曾教会尤其他活水的姐妹的大大的帮忙，在医院或者在家，也对我们家里带来很多安慰及鼓励。在此我特别向教会及牧师谢感谢，谢谢。
愿神也祝福保守遗嘱，让弟兄姐妹能够彼此更接近，能够彼此能够更去互相的去安慰与造就。那我们一起起立，也让我们今天来唱欢迎歌，来欢迎我们身旁所有第一次来跟我们参与的弟兄姐妹。在于我右手边温柔房也有备餐食，那欢迎第一次来的弟兄姐妹也能跟我们一起用餐。那我们翻开万民颂扬第688首，唯有耶稣。万民颂扬第688首，唯有耶稣。我们唱一二节完以后，由我来做感谢祷告。 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啊，你是使水变成酒的神，因你的丰富也使我们丰富，我们的生命也必丰富，保守我们的心，保守我们的身体，让恩典满溢，让救赎加倍，信心也加倍，喜乐更日日跟随。父神，我们谢谢你，我们也将我们的十分之一摆献在你的面前，恳求父神你悦纳，也保守祝福更多的加添在我们身上，每一个弟兄姐妹在你面前所奉献所呈上的。我们将祷告祈求感谢，乃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我们唱最后一节，
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坐，我们可以默祷思想一下今天在神面前的敬拜，我们默祷散会。